你聆听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你向你的教会来说话，向着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来说话。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所要释放的信息的经文已经读了，求主你在当中做开启的工作，主啊，把你所爱的仆人姚牧师我们交在你的手里，主你恩高亲自高抹他，你的能力也来扶庇他，你自己的心意要透过他的口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仰望你，求你为我们造一颗安静的心，你斥责恶者远远的离开，斥责一切搅扰我们的灵，让我们可以静静的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一同回来，一同来敬拜。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上个星期刚刚从南澳回来啊，我星期六晚上回来。那么这一次我们在南澳，我们参加了就是华湖会啊，是我第一次参加。上一次是全世界的华湖会，我交了钱，但是因为那个脚痛，所以在中国被鞭打了十几天之后，医生说你不能去，所以我没办法去。但这一次是在南澳，是澳纽啊，是澳洲跟纽西兰，所有的华人的教会有一个华湖会啊，在那里我们思想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属灵传承的问题啊。过去我对这件事情也不是太重视的啊，总觉得很多华人教会要么就是牧师传道不高兴就走人啊，要么就是教会把他赶走了啊，常常都是这两件事情啊。但是其中一件事情提醒我们说，在一个正常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传承的事啊，他给牧师一个提醒，我这句话我记下来啊，他说做一个牧师，如果你在一间教会你服侍的时间越长，一个牧师在一间教会里面你服侍的时间越长，下面两个问题，他们是越需要你还是越不需要你。这是他对每一个牧师传道讲的这句话，就是在这大会里面我们思想这个传承的问题。说当一个牧师在一间教会你服侍的日子越长，当中的弟兄姐妹啊，就是他们是越需要你还是越不需要你。哎，我觉得说这句话砸在我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陷入在那个试探里面，当你在一个地方服侍的越长，人家就越需要你，你就越不想挪动啊。在一个小组里面你做小组长，当你做小组长时间越长，好像对这个小组里面就越来越重要，如果你一挪开的话就出现状况啊。这是他们提醒我们每一个做牧师做传道的，甚至包括做组长的啊，都需要思想。但不单单是这个传承的问题，它更是讲到属灵的传承啊，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只是顾我们自己这一代，或者说只是顾下面那一代啊，再下去一代我们已经没有去思想。所以在那里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件事情啊。另外一件事情，它是一同回到主的面前来思想年轻的下一代，我们怎么样来牧养他们啊。他请了两个讲员，一个讲员是陈世清，是华夫那个总干事啊，华夫大会总干事，他来做讲员，他来讲传承的事情啊。当然他已经找到了他的接班人，他马上要退位给那个接班人啊。那么另外他再找一个讲员是 Sam Chen， 很多年轻人你们上网一打上网应该都知道，但是他是香港出生澳洲长大，然后在这里他现在差不多40岁左右啊。他上台的时候穿了那个 T 恤短裤啊，他说我特地穿给你们看啊。他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 两件事情。他说今天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啊，你需要明白他，你需要知道他，你更需要介入他们的所有的生活里面，你才能够明白他们今天的状况，以致你才可以说到牧养。如果你都不明白他，你很难牧养啊。这个我让我想起上一次的事情，我也跟他们的小组我做一点点的分享啊。后来我们每一组都要汇报，然后啊做一个表演啊。但是我们那一组呢，到了要临上台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过来找我，他说：“姚牧师，我们这一组应该要表演的是你讲的那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表演啊？没时间啊，每个队有3分钟到5分钟的表演。”然后把自己所得的我们有呈现出来，让所有的团队16个团队一起，我们可以有学习。那么在那里我就跟他们分享一件事啊，我们上一次因为英文堂在这里带敬拜啊，突然间说他们要穿牛仔衣上来，把我吓死了哈、啊！我说几百口坐在下面，看见你穿了牛仔衣上来，哦，这不行。后来回家的时候，Annie跟我聊了，然后第二天我跟他们要 say sorry 了啊。他们要穿的那个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而是他觉得是最好的那个衣服要穿上台来服侍主。这个我们没有好好的了解，没有好好沟通啊，不知道他们所要做的事情，用我们那个观念直接压下去。但感谢主，这一班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们，他们也愿意顺服，是吧？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愿意顺服，然后呢一个很美的事情。当然给我一件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当我这次去的时候呢他那个年轻的那个牧师在那里讲的时候，哇，搞得我们全场一直在笑啊，一直在笑。他讲了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没有去 take care, 没有去认真的去思想啊，他年轻人这一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以致每一间的教会都有同样一个呼声，怎么办？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每一间教会，你去过每一间教会啊，就是在这一次在上面做 model 的，他们的教会做 model 的，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的那间教会，最后也是讲到一国两制啊，连英文堂的名字都改了，都不用一个名字。我说这不算 model 啊，哦，这不是 model 啊，啊，他们连名字都改了，只不过是共用一个财产，一个教堂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听完以后说，这是不是 model, 而是我们要看见一个 model, 是我们如何同心合意啊。在中间，我被提醒的是，我们需要明白年轻人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他们现在在社会上那些像狮子一样要吞噬他们。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轨迹吞噬他们，我们明白吗？我们知道吗？然后他讲的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如何引导，让他们在这样的困境里面可以为主站立，为主做见证。哎，我听完以后我说太好太好太好啊，开了我的眼界。但是同时给我们看见的是，实实在在在一间教会里面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啊，许多的问题，那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我们来学习，来思想。啊，尽管有很多时候，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爱主，但爱主的时候，当我们摆上我们自己来服侍的时候，你会看见许多的阴暗面。啊，因为的爱主，所以很多教会因着弟兄姐妹爱主，摆上的服侍啊。教会可以分裂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因为都是爱主啊。所以当我们回头再来想哦，我是为了这篇的信息，我从去开会之前就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个大会的过程里面，我想我可能有一点时间，我更多的预备，没想到去那里忙到你晕了，忙到你累到你垮的回家哦，那个摆得满满的啊，实实在在是太多的事情啊，需要。但是在下面啊，基本上都是牧师、师母、传道，还有各个啊机构里面的一些的负责人啊。当我们一同在思想的时候，我们一同回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共鸣 啊，相信说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在教会里面也发现了这两件大事，我们怎么办？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一个啊，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我们要在出埃及记这一本书里面，从神在以色列民身上所做的工作啊，就是说看他们的经历，我们要看见这位神，看见这个经历，我们要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以致让我们看见一条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如何来行，如何来服事啊。昨天因为在博讯里面的啊项目进修班，我在那里学习啊。昨天我们是第三次啊，这个用网络来聚会来开会啊，都是一些牧者，世界各地的一些牧者，我们一起在学习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个学期有三次在网络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昨天叶宏杰就问了我的一个问题，姚牧师，你们教会有没有专门查旧约的？我说好像还没有，很我记不起来哪一次是专门查旧约的一章啊。然后呢，我说讲台上倒是有不同的牧者都有用那个旧约，他说好像很多人在讲旧约的时候都只是讲一些的人物，旧约一些人物啊。那么我说感谢主，因为我们最近在读他的课程，我说我读了这个课程以后整个眼睛要被打开了，看见那个旧约的时候呢，真是看见神许多的工作在里面，他的心意在里面。当我们从新约用新约的角度来再来看旧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那就要打开了所以我说你为我祷告，我从今年开始，我从出埃及记里面我慢慢来思想看见以色列民他们的经历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在每一个器皿身上所做的工作的时候，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让我们以后我们在服事上我们就有一条路我们在以后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就有一条路，我知道说如何来跟随主，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纠结纵然那些的难处在我们身上，但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在创世那个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上一次讲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章它是讲到困境讲到世界的王兴起，那些不论是约瑟的王兴起，所以他们逼迫以色列民是吧，他们用诡计来逼迫以色列民，但是看到最后我们高兴他到最后的时候神有预备是吧，神有预备，他预备的敬畏神的那个收生婆是吧，他说当你去接生的时候，看见男的让他死，他是女的让他活是吧，那么如果男的都死了，剩下女的那么全部被他同化了要嫁给外邦人，所以神保守，神在那个地方他预备了一个收生婆赐给这一个敬畏神的收生婆，当然神也赐福这个收生婆，但是当我们在读第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22节的时候，这里面讲到法老吩咐他的众民，他知道说收生婆说希伯来人那个女人强壮，我还没到的时候她已经生了我相信说神在那里保守，他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法老就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丢在河里面，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就是说这个诡计叫收生婆，你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要开始虐杀，但是收生婆因为敬畏神，所以把男孩子留下来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法老又来一个新的命令说 OK 看见希伯来人的男孩子你就要把他扔到河里面去，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神又在那里不但那预备的那个敬畏神的收生婆，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在第二章的一开始，神又在那里预备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经文在这里看见说摩西的父母亲是吧，他们是利未人 他们在利未人啊，他们生了一个男孩，然后这个男孩他藏了三个月藏不住了，结果呢他做了一个蒲草箱，把小孩子放在那个箱子里面，放在那个河里面，尼罗河里面啊，把他隔在河边的芦地中。哎，那个时候他的姐姐米利安是吧，然后就在旁边看着，就看着。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来洗澡，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来洗澡，而他的子女在河边看见的时候，哎，看见那个小孩子，然后这个小孩子那个一打开那个盒子一打开的时候，看见小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当你读到第六节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一个是法老的女儿，她知道不知道法老颁布的那个命令，所有的希伯来的男孩一定要把他扔到那个埃及尼罗河里面去，扔到河里面去。而当他出来在河边上遇见了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在这里特别还说这是希伯来的一个孩子。他做了什么事？他可怜他，他可怜他。啊，接下来的他的姐姐出现了，摩西的姐姐出现了，是吧？然后就趁着这个机会说：“哦，那给、OK, 那我去到希伯来人的妇女当中去找一个他的奶妈，是吧？”结果回来之后呢，奶妈摩西的妈妈回来的时候就把孩子抱去，又有工钱，是吧？养了自己的孩子，法老的女儿还要给他工钱，然后他把他的孩子养大。啊，这个时候他们给他取名叫什么？格顺，格顺就是说。把他从水里面拯救出来。你在这一段的经文，十节的经文里面，你真的会看见一个预备，神的预备在当中。神不单单在第一章预备的收生婆，而在这个地方他预备的几个人，首先他预备的他的父母，是吧？他的父母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他不愿意把他扔掉，他藏在家里，藏了三个月之后没办法再藏了，他做了一个蒲草箱，他把它放在河的芦地里面，河边的芦地里面，也是让他可以让法老女儿看见。而在这里更预备了法老女儿的心，如果说没有在那里预备法老女儿的心的话，他看见了就看见了，他看见了还是同样把他杀掉了。但是当法老的女儿看见这小孩子哭的时候，他就可怜他，就可怜他，甚至他还要付上代价，让这个姐姐去找他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回来来抚养他。在这里你会看见那个神的预备，神的预备。当你回到新约圣经去看的时候，希伯来书这里面讲了一件事情，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阿兰与约基别啊，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因着信，他们在信心里面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这是一个预备啊，预备一个母亲啊，他愿意不怕亡命，愿意因着信心他来做这件事情。预备的那个法老的女儿，他看见他明明知道是希伯来人的男孩，但是呢他还是可以可怜他。这是第一个的预备，第一个预备。第二个的预备，从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是第七章，他司提环在受逼迫的时候，他讲了一篇的道，把所有以色列民过去的历史讲一遍啊。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第七章读了一章，等于说把那个出埃及记差不多都读了，你知道吧？他看过出来，他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牧养了三个月，然后被丢弃的时候，法老女儿把他养了，养为他儿子。而后面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第二个预备啊，你看见神在摩西的身上他做了这两个很重要的预备，一个他预备的他的长辈，预备的可以帮助可以看管他们的人， 第二个预备，让他在环境里面他可以学了一切的学问，然后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情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那个情景里面，我们说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说到我们的那个传承的事情，哎，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承认啊，我自己在那个开会过程当中，我心里面真是被砸到了哈，被砸到。但我在听的时候，我心里面被砸到，我是想，哎呀，主啊，你要赦免我。很多时候，我们太少的去了解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处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的就是我们啊前辈怎么样留给我们的。我们想的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怎么做。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想到我们的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想到我们现在，我们太少想到这一帮人他们所处的世代跟我们所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世代，不一样的世代。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说太少去思想这一块。而当我回到这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我们是否是神预备好的那一个器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下一代像不像摩西出世的那一代？我们这个下一代，你想一想，摩西在出世的时候，那个世界的王就想把他杀了，扔在河里面杀了，但是他竟然活下来。其实我们年轻人他们在这个世代一模一样，你认真去看了吗？一模一样。他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面，为什么小孩子一去读大学就完了，一去读大学就完了，一出去就好像就没了，就没了。许多的时候，我们回到主人面前思想，我们今天做父母也可以也好，我们今天做长辈也好，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知不觉的，我们成为老弟兄老姐妹，你明白吧？不知不觉的哈。我们觉得我们还年轻，我去到香港聚会的时候，我一下子我就觉得哇，老了这么多，下面就基本上都是哇三十多岁，就是四十多岁了，二十几岁了，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在国内做传道人啊，哎，他们祷告，他们那个导读啊，哎呦，太棒了。我就在想，我跟他们说，我说不知不觉我是老弟兄了，明白吧？在那里好像长辈一样。不知不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老弟兄老姐妹。我们今天是父母亲，我们今天是长辈，我们今天是在教会里面成为年长的。但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那个身份，是不是神在预备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神在预备我们，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因着信，我们不怕亡命？我们今天是否因着信，我们心里面有怜悯的心？我们今天是否为了神的心意，我们来细细的了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感谢主啊！这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那个预备，在那个环境底下，神做了一个美好的预备。然后你会看见啊，摩西带你长大了，他长大了以后，他有一天他就出去了，是吧？当然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从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差不多这个时候快四十岁了，是吧？快四十岁了，他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他就出去，他去到他的弟兄里面，然后看见什么？看见了他的希伯来的弟兄被人家欺负啊，是吧？被埃及人欺负啊，就他一看没人，啪，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把他埋好了。但是呢，他觉得说哇，他在为他们做事。结果他一看到第二天他一出来，又看见是另外的希伯来人对希伯来人，他们也在打架，所以他就在想在那里劝勉他们，结果人家不卖他的账。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呐？难道你也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吗？完了，他说被人家知道了，我昨天杀了那个埃及人那件事情，偷偷摸摸杀了，哦，被他们知道，所以赶快跑到米甸去，
跑到米甸去了。好了，在米甸你会更看见他不是就这样去的，他在米甸又在那里又发生一件事情，在那个井旁里面他发现一般的女孩子，是吧？他们去那里要给羊饮水，结果呢人家来欺负，是吧？牧羊人来欺负，把他们赶走了，他们先饮羊，结果摩西就这个时候他挺身而出，英雄救美啊，他出来了，哎，为他们打抱不平。结果呢这帮的女孩子他们就饮好了羊，他就早早的回家。他父亲一看，怎么今天这么早回来了，问他为什么，什么事情今天这么早回来。哦，他说有一个埃及人，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摩西他是埃及的王子啊，是吧？结果他逃到米甸去他们觉得他是埃及人，说有一个埃及人帮忙我。结果他说，哎，那个人在哪里，赶快把他叫来。结果把那个摩西叫过来的时候，这里面请他吃饭。哎呀，我在读到21节的时候跟22节的时候，心里在想，哎呦，那个时候摩西是吧，心怀大志啊。结果他到了21节的时候，摩西甘心跟他同住，结果那个人把西波拉他的女儿嫁给摩西最后他生了个孩子，孩子起名叫格顺。格顺意思是什么？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他看见那个儿子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常常就提醒说，我们只是寄人篱笆之下叫那个格顺过来吃饭，我们只是寄人篱笆之下那种心里面那种的失落但是当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当你看希伯来书11章，当你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他说摩西因着信他长大了，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完全可以在埃及的那个王宫里面，他享受他王子的生活，完全可以在那里过善的人的生活，根本不需要跟这些人，是吧，可以相处在一起。但是在这里希伯来书，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书是一把钥匙，开启旧约的一把钥匙当你读埃及记的时候，希伯来书跟使徒行传你不要落掉，以后你自己在读的时候真不要落掉因为最近被逼又要重新读一遍那个旧约开朗还要做很多的作业，然后那一题的作业里面说到你要写一写历代志的记载，跟列王记的记载，跟撒母耳上下的记载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最少最少你要列出10个不同的地方也因着这样的作业，他们也很认真的再去把所有东西整理出来。过去都好像也读过也做过，当然就业开朗，我读了上一次那个邵成光牧师过来，我读他课程读了2遍，都是做读旧约开朗读了2遍，但是好多都是应付个作业做完了就 OK 了。好，这一次出了这个题目，你要好好的在上面把所有东西整理出来，他说最少找10个，但不多也不能少，不能多也不能少，我找很多很多不一样，在历代志上下，过去我读历代志好像没有什么味道重复又重复重新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历代志上下有很多的答案都是在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没有说出了那个答案，他都在历代志上下里面把那个答案写出来，所以我盼望你们回家也好好读一读历代志上下历代志上下，在里面你会读出他那个答案来，扫罗为什么死大卫数点呢为什么神不高兴你在前面没看到那个答案，答案都在历代志上下。所以在这里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一定离不开希伯来书，一定离不开使徒行传。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给他们做了一个评语，说摩西是因着信他长大以后不肯做那个法老的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还有你再看那个摩西多好啊，是吧，多好。但是当他出去的时候，当他出去的时候，他所愿的，他看见他的弟兄被人家欺负， 他就用他的那个血气就出来，以致酿成了那个不好的情景。之后他不得不逃亡到米甸去。这我们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起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纵然学了许多的技巧，纵然学了许多的那些的啊、该有的那个知识，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凭着那一些的技巧出来的时候，常常要有难处的。这是我们过去讲过的，常常如果凭着我们自己啊自己所有的，常常出难处。啊，我曾经是不是说过，不是每一个人啊有很好的弹琴十二级都可以服侍主 ？No， 是吧？很多时候诗班的班长啊，诗班的那个带领的都是很专业的人，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啊，结果都是出难处了。都是出难处了。为什么？如果他不用神给他的那一个生命，他只是用那个技巧来服侍的话，一定出状况，一定出状况。就像摩西一样，最后要跑到米甸去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其实他心是不错的，他因着信，他真的不愿意做那个埃及的法老的儿子，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他出现了状况啊，中间我们也真的也看见那个他神把他带到那个米甸去，神也一直在那里供应，就是看见一个人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有软弱，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好像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还是在那里啊，他带领的摩西走过了那个阴暗的时刻啊，就像旧约里面的以利亚一样，是吧？以利亚风光啊，是吧？对着那个假先知风光一下，哎，耶西别要杀他的时候，把他吓死了。明天要不夺你的性命，愿神明重重的降化于我。结果呢，以利亚一进入光景，他就开始逃命，他出去了。啊，以利亚他在那罗藤树底下要求死的时候，神在那里怜悯他，借着天使给他吃给他喝，是吧？让他有力量继续奔走，去到河烈山。你会看见说，做完很多时候我们又软弱，做完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凭己意，以致啊让我们落入在那个软弱的光景底下，但是神的怜悯还在那里。神能够在以利亚身上做的，神能够摩西身上做的，今天他同样在你我身上同样做了，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愿不愿意啊？这个使徒行传同样啊，对摩西的这一段的经历他做了很好的一个评价，很好的评价，把摩西当时的那个心境把它写出来。他真是为着愿意为着神，是吧？愿意为着神出来，但是他们不明白。问题在于，摩西只是用他自己里面的满腔热血，没有好好服在主的手中。但主在摩西身上有他的心意，有他的旨意，让他进入那个米甸旷野，在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40年啊，以致他给他儿子的起个名字叫格顺。啊，你不要觉得格顺好像很简单。你认真去读，然后慢慢去体会，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今天寄人篱笆，常常要借着儿子的名字提醒自己，也提醒他的儿子，我们是寄人篱笆之下，要明白。但感谢主，神在那里同样做了工作。到了最后，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这一章里面的这三节的经文啊，虽然神在摩西的身上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是在这里更看见另外一件的事情，看见神在整件事情他的介入。他继续在写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是吧？所受的困苦，神兴起受生婆 让这个小孩子可以存活。神也开始兴起摩西要成为他的器皿啊，以后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我们在这个时候，神圣经讲的这三节的经文，他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然后接下来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起那个约了，他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哦，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可以翻开英文圣经，你也可以去英文圣经里面看一看。如果你英文不好，你可以看新译本啊，新译本那个这两个翻译这里面非常好啊，以色列人因做苦工，然后呢叹息，然后哀求。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两个换在一起，叹息哀求，完了一下子就过了。但是英文这里面它是把它分开的，分开的，一个在主人面前呻吟啊，哎呀太苦了，是吧？哎呀，我在这里，哎呀，被人家欺负了，是吧？哎呀，我心里什么？他在那里呻吟，但另外一个 cry out， 他因着这样的一个声音，他开始呼求。啊！紧急的这个呼求是什么 ？Cry for help！ 他不单单只是呼求，他有目标的呼求，他有对象的呼求，他要求帮助我，求帮助我。所以你再看英文这个翻译的时候，他把这个整个情景分成三种的情形。第一种的情形跟第二种的情形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只是说一个是好像在那里好像呻吟这种不公，然后也在那里开始要呼求。但后面呢他们的呼求真是要知道他呼求什么，知道向谁呼求，他要呼求要得帮助，他要得帮助。当我在读的这三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思想，在思想，我们太多的情景，我们常常都是在那里呻吟，常常在那里呻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的软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软弱的那一块。我相信啊，如果你告诉我你没有软弱的那一块，我为你感恩为你感恩，神哥特别的恩典给你，或者说。你可能都不认识你自己，你不觉得是吧？我们太多太多软弱，我常常说手机都可以成为你的软弱了，是吧？现在手机里面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常常收到每一周他都给你一个 report， 在这一周里面你用的这个 screen 的时间百分比是多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每一周苹果他都给你画一个，每一周你在这个手机上面你看手机花了多少时间，然后在手机里面你看什么东西花了多少时间，你看哪一个多少时间，你在看 YouTube 看了多少时间，你看微信看了多少时间，你是看其他的那个多少时间，他全部给你分好，给你写好。我第一次收到的时候，我说哎呦，这挺有意思的。然后每一个星期都收到的时候呢，而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用的时间挺多的，而且他让你知道说你在这个星期里面用了几十个小时里面，哪一些你用的特别多啊，哪一块你用的特别多。当你一看完以后你就知道说我们不小心就被那一块捆绑了，被那一块捆绑了。现在我们为什么用手机说流量越来越多越好，是吧？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月一个 G 都不高兴，两个 G 也不高兴，现在不算了一个月起码五个 G 要五个 G 十个 G 高兴。为什么？如果你只是看一般的两个 G 你就够了但是我们太多看视频了 哇，太多了。那个视频还 OK， 我们太多看 YouTube 上面的那些东西，一次一个小时，一次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40分钟啊，看什么？看电视吧，是吧？很多你不小心就进去。好了，当你用手机，当你用电脑看电视，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你觉得受捆绑还是没有受捆绑？我不代表你，好吧？我不代表你，你自己跟主说，你自己跟主说。当你今天花了4个小时、5个小时在看，在借着手机、借着电脑、借着电视，在看那些节目，花了4个小时、花了5个小时的时候，你心里面觉不觉得被捆绑？你自己跟主说。哦，我不定罪啊，我提出来是常常我们不小心就进去了，不小心，我们就被那个捆绑了。在这个捆绑里面，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如果说你心里面不知道的话，我今天要提醒，我们在组里面彼此提醒，要小心。哦，不是因为4个小时、5个小时在看这些东西啊，是什么大事的问题？关键是我今天花了多少时间跟主发生关系，而这个时间跟今天花了这个时间，你可以做一个比较，做个比较。比如说我今天我跟主见面的时间多久？比如说我只是读完那个几章经文，或者说今天我就读了一章经文，或者说我今天就读了几节经文 ，OK， 我算跟主交战了。还是说你一天花到多少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回到主的面前思想，好吧？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软弱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软弱？为什么世界上一来一些东西一来，一下子就垮了啊？像那个林守旺传道上一次在这里，上一星期在这里讲的，我们不小心呢，我们就被把主卖掉了，是吧？你说犹大那么坏啊，卖主，我们多少时候把主卖掉了？卖掉了，知道吗？当你在做一件事情，圣灵在里面提醒，回到他面前，你听不听？你不听，哇，那个太好了，这个好了，这个好了，又把主卖掉了嘛。这样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主跟这件事情在选择的时候，我说我们常常是主都是输的，我们都是赢了嘛，不小心就把主卖掉了嘛。所以今天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这个捆绑里面？这是一件事。我们认识我们是不是在捆绑里面？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落在难处里面，就像以色列百姓，他被这个世界的王辖制了，他在那里受苦了。你看那个新译本怎么翻译？过了很久，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在什么捆锁中？他在捆锁中叹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呻吟一下，哎呦哎呦，是吧？哎呦哎呦哎呦，我圣经还没读啊，哎呦，就是这样，好像没遇见主。很多时候我们还会，接下来他们呼求，他们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叹息，他们开始呼求。哎呦，是啊，哦，不能这样哦，是吧？不能这样哦，这个怎么可以啊？不要说信主了，就是在一个不信主的家庭里面也不能够这样，是不是啊？很多捆绑在里面，不行啦，不行啦，不行啦。我不单单只是说这些东西啦，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去想很多啦，啊，不该想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甚至现在很多基督徒都开始有婚外情啦，要小心啦，是吧？不要说婚外情啦，今天你脑袋瓜里面想的那些东西主都知道啊，明白吗？今天你跟人家发信息的时候那种暧昧，你知道不知道啊？明白吗？很多时候不小心啊，你就不小心啊，你知道吗？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们出状况，我说你胆子有那么大吗？敢做这些这么恶的事吗？然后再问深一点，哎呦，他说那个暧昧啊，那个人家把他的那个什么 email 载屏下来，把他们的那个信息载屏下来，你看的就是讲的那些暧昧的话， 当然在主人面前这还是罪吧，是不是啊？但是你明白，当你在这么一点点东西的时候，你心里面感觉没有啊？如果你心里面有的人感觉了 OK 声音了没有，你在心里面有没有叹息啊？主啊，不应该这样嘛，是吧？不应该这样啊！不单单这样，有的时候你贪心啊，是吧？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贪心啊？有的时候没有爱心啊，太多了。不，我们不定罪了，不定罪了，是吧？我们主耶稣真是怜悯。但是回到主的面前，你就知道，当你很真实的跟主之间面对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不在神的心意里面啊，真的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在我在这里面，我知道不知道我在受困苦？我知道不知道我今天被捆锁了？我知道不知道说我要从这里要出来了？那么以色列民他最早最早他知道叹息啊，然后他知道呼求，当他在呼求的时候，他后来他在那里大声的哀声啊，圣经那个和合本里面叫做哀声，那个哀声什么哀声？他在那里呼求，他需要帮助哦，需要帮助的，他知道那个帮助者，他知道那个方向，知道自己不对，他在主人面前呼求，我需要。那这个哀声达到神的耳朵里面，这个哀声达到神耳朵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第二十五节讲到知道，神知道，神纪念他跟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啊、以扫、雅各他们所立的约。那么他看顾以色列人，他知道他们的困苦。这里面讲到知道，原文里面啊，你去查的话，现在你很容易查了。这里面讲到知道，不单单是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我知道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他更是更深的说认识，认识你这件事，认识主知道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主知道你，而不单单是这个知道。那个知道是创世纪第十章啊，第四章那里面讲的知道，第四章里面讲的知道，那个亚当跟他的妻子同房，那个同房那个字就是知道，知道。所以在这里当你知道说这个知道是什么，主知道，就像亚当跟夏娃他们同房的那个知道，是吧？那个深入的那个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有的困境主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困境主知道。但在这些困境里面，我们是否像以色列民一样，我们不单单在那里哀喜，在那里呻吟，我们要在那里开始呼求，而且我们的呼求，我们真知道主神会救我们，我真知道说他是我生命的主，他要让我靠着他胜过。当我们在看那个在这里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当你在看的时候，你看他在安息哀求，然后哀声达到神的面前，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扫、雅各所立的约，然后他看顾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苦情，苦情。你说他们还没哀求的时候，知道不知道？知道了吧？是吧？主愿不愿意救他？你说我们的神愿不愿意救以色列百姓出来？当然愿意啊！你再看下去就知道了嘛。他为什么要预备摩西？就是要预备这个器皿，把这个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吧。是吧？以后我们还在思想那个摩西跟神之间还要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主都给他预备好了，主知道。但在这里你没看见，他要的是以色列民，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困境，他们自己要知道他们的困境，因为主知道他们的苦情，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困境，他们不单单在那里哀求叹息，而那个哀声就是他们的呼求的对象，要知道他们呼求，要知道谁可以带他出来。那个时候神说我听见了，神说我听见了，是吧？就像一个父母亲一样，明知道你在做等一下要苦，他要你知道那个不能去的，要你知道那个不能做的，然后你求情的时候，做父母已经都知道等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帮他了， 是吧？要让他在中间，在这个困苦过程里面还认识这位神。当他愿意向神呼求的时候，他就呼求了，神就帮助了啊！哎，突然间想起这件事情啊，记得曾经那个薛牧师在这里说了一首歌不能唱啊，我们熬了两年都不唱这首诗歌，哪一首歌？我说我们为了顺服，我们不唱，是吧？这一次我去南澳开会的时候，就这首歌唱得最好，所有的牧者同工当唱起来，我以祷告来到主人面前的时候，唱得最好，唱得每个人都要流泪，因为很多都有共鸣，然后知道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以祷告来到主人面前，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以祷告来到主人面前，我们来到主人面前，我们来摇动主的手，而那个摇动并不是说我命令主你要做什么，而那个摇动就是当一个儿女来到父亲的面前的时候，知道说我苦啊，这个大山在这里啊，是吧？他说我祷告的事我不能做，是吧？但是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有大山要挪开呀。这个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太好的一首诗歌，而是神学院教的问题啦。所以我的宣牧师，我的那个我选弟兄都是在里面学的，所以老师说不能唱，所以就不能唱。哎呦，我两年我为了顺服啊，我真的不敢唱哦，因为神学院说不能唱了，我不唱。我这次在那里，神学院院长也在那里，都在那里。哇，我唱了以后，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唱得这么好啊，心里面有共鸣啊，你知道啊。当我回来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你的心要对啊，你的心要对啊，你不要想耍无赖说我要我就是要我要就是要，你不给我就跟你过不去，不然我等下跳楼了，明白？那个小孩子那是耍无赖。而我们今天来到主人面前，我们来摇动他的手，是知道说你是我的阿爸父啊，你知道啊，明白？主知道，知道他们的困境，知道啊，但是他要他们向他求帮助，要他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帮助。还有我思想完以后，去完然后回来，我说哦，现在我可以大胆再唱这首诗歌，我知道哦、因为神学院是中立的嘛，他没有宗派啦。然后一有人说到这首歌里面有问题，然后他们就说：“哎，是不是有问题？”哦，啊，然后把它修改。那个罗院长还特别修改了一首诗歌，啊，我昨天在那个群里面，他们在那里巴拉巴拉巴拉叫，我说：“哦，祝你我现在可以大胆的唱，但是因为哪一个版本是自己决定的，是吧？那个信心的问题，每个人信心的问题。”说我们用哪一个版本，那个不重要，你如果用那个版本，你用哪个版本，我用这个版本，我用这个版本，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回到主人面前，愿意在主人面前我们来呼求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呼求？给你看两件事情。圣经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如果你有时间回去去看，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是那个不义的光啊，不义的光啊，他因为那个人一直来求的话，他都要成全我们的神。所以他设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奉主的名祷告。你不要以为说奉主的名就那么一句话很简单啊，要小心啊。今天神要我们奉他的名来祷告，他要成就的，是什么意思啊？是我今天我是躲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在他里面，我的信心建造在主里面，我奉主的名我来呼求他，这明白吗？所以要很小心，要分开，要很小心。我们今天知道说主是我的主，不是我可使唤的，我叫他东就东，叫他东，叫他西就叫他西， No。但主今天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困境，他知道我们所有的困境，他要我们是什么？要我们进入他里面，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向神呼求，他要垂听。 我们所做的我们不能做，我们祷告的我们不能做，只有神能做，是吧？那些大山能挪开，是吧？那个道路被打开，像万民都归向他，是主做的，不是我们做的。但今天我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向他呼求。我看见这个人，看见这个人需要得救啊！你看他的困境在里面啊！你跟他讲了100遍福音，他都不信啊！我不放弃啊！我祷告啊！我把他名带到主的面，主啊，你要救他呀！你应许吧！你不愿意一个人落下，要万人都要得救啊！你爱世人啊，他是也是个世人，他也包括在你所爱的人里面啊！你要救他呀！有的人祷告个几十年，那个灵魂才得救啊！我们祷告了多久，是吧？我不放弃，求神帮助我们啊！但要记得啊，记得不是我在这里讲的那首诗歌，不是说那个宣牧师错了，伟玄错了，不是啊，千万不是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他们的中立啊，他们的中立，所以为了满足不同的人需要，他们把歌词改了啊，改的不是我来摇动你的手，他说我每一次祷告都来抓住你的手，是吧？还有那个所祷告的不是说啊，叫大山可以挪开。哦，是你如果允许的话，那么大山就可以挪开，明白吗？他是为了众教会，为了许多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那个光景里面，没有那个争议哈、哦。但是我觉得这首诗歌是信心的歌，好，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明白我的主是我的王，是我的生命，是我的一切。我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信心跟耶稣都在耶稣里面，我。靠着主的名我来呼求他，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觉得说这件的事情，我们今天我们都有不同的难处，今天的困境，你的困境是什么？你知道，主知道，我不知道啊，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对吧？但主都知道，他认识我们今天的困境是什么，我们今天的难处是什么，我们家庭的难处，我们教会的难处，我们夫妻之间的难处，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难处，我们的公司的难处，我们的生意难处，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难处，很多难处，很多难处。我知道说在这个世界那个王要辖制我，但今天我们是否要让我们来经历神的预备，就是在这难处里面，我是否要经历神在我生命当中预备，是否要经历神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引领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经历了难处啊。昨天我们在一起就是网络上我们聚会啊，一起有一个传道人也提到啊，他最近很大的难处，他也在服事，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难处出来。 OK， 这些都是难处，都是很真实的，但是这些的难处，我们是否经历到主在预备，主在兴起，然后是否预备主在我生命当中的引领啊？借着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是为了让我们归向他，为了让我们行在正路上，所以我们是否来经历他，然后我们是否会经历到神介入在中间啊？甚至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神介入在里面，你知道吗？我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是否愿意来到主面前，我们来呼求他？因为主说他听见，他也愿意看顾啊，他更是知道。我们刚才说那个知道不是一般的知道，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那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的那个认识，是吧？那种的认识。所以主知道我们，他也愿意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今天我们是否愿意让主在我生命当中介入？是否让主介入在我的家庭里面，介入在我的工作里面，介入我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啊！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我们呼求，我们回到主人面前，我们来呼求。我知道说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知道说我们外面的环境实在像啊波涛汹涌，像嚎叫的狮子都在等着要吃我们，是吧？我们的小孩子不长大没问题，一长大心又揪心了，是吧？那心里面你那种做父母的心不平安，明白吗？昨天晚上那个 NC 去 Andy 那边去玩我就知道他去他姐姐那里他说12点才会回来，我也知道，因为我12点我还没睡觉但我看当他开门开进来的时候，我一看 我说你一个人走回来？他说是啊。有什么？我说是啊，你一个人走回来，你打个电话嘛，我过去接你嘛。哎，不要是吧？他觉得没事，但是做父亲的心就是危险啊，是吧？晚上十二点你在街上走，哎呦，对他来说他不觉得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心在里面，但愿不愿意让主介入？愿不愿意让主介入？我们愿不愿意呼求主啊？让他在我生命当中来掌权，让他在我每一件事情上，我很多事情放不下，很多事情放不下，是吧？很多事情放不下，那我们求神介入在中间，或者是我们身体有软弱，是吧？我说我身体软弱实在不好玩啊，是吧？不要大病啊，小病你都受不了了，是吧？但是这些事情愿不愿意让主介入在中间？哎呦，我经历到主太宝贝了，我经历到主就在我生命里面做这样的工作，太宝贝了。圣灵就在你里面提醒，小小一句话，哎呀，听到了没有？如果你在那里正在玩的高兴的时候，圣灵提醒你啊，停止了，你愿不愿意停止？圣灵在这提醒你，今天好像还没读圣经哦，你愿不愿意拿起来圣经来读啊？圣经在圣灵在那边提醒，今天好像都没跟我讲话，都没看到你啊，愿不愿意？哎呦，回头换下来，我回头跟主讲话，我读圣经啊，祷告不一定要我跪下来啊，哦，心回到主的面前。当然你能够跪下来，能够定时定点，那是最好的，是吧？但是我们可以随时归回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再来唱，我盼望你们带我们唱这首歌，我唱的不好啊，带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啊。